第三章一到十二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我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长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以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餐盘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待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好，现在我们就请罗牧师来证道。孝子无贵，永惜而泪。所以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哪里呢？我们请罗牧师来分解。
好，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题目也读了一遍，经文也读了一遍了。是母亲节的缘故，所以我们先要祝每一位做妈妈的母亲当然也要为每一位做父亲的我们要先祝贺一下，要有主的恩典的丰沛特别要有主的道的光照跟指引。因为我们这边我们所谈的是孝子无愧永惜而泪，讲到的是有关于孝顺方面的信息那我先把这个题目先讲一下这个孝子无愧永惜而泪是从我们的诗经，古代的诗经里面选出来的。诗经分国风还有颂，颂词也有呢，雅，小雅，大雅，这个大小的这个大小，小雅，大雅，这个是从大雅里面选出来的这个大雅多半都是什么，都是在庙堂之上那种很严肃的那种的好像祭祀的礼仪啦，或者是在朝廷里面的，就是一个很庄严很肃穆的那样的一个集会里面呢，他们会使用的那些诗词这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诗词。这个是从大雅里面选出来，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里面讲到的是周朝天子在祭祀的之后大宴群臣所有他的朝廷里面的这些大臣们统统召集起来的一个祝贺的一个话语。这里面的意思是这样子无愧就是不缺乏的意思。他的整篇的诗算是蛮长的了，一共有八个段落，我们这边选出来的是第五个段落里面选出来，它每一个段落里面基本上就是四句话，好像我们这边选出来叫威仪孔实，君子有孝子，孝子无愧，永惜而泪。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一个祝贺的话，是君子在那个时代的君子就是所谓的有位有德有位的人那种是在朝为官的人，是诸侯了，或者是大夫，最等而下之的是士，就是一种好像读书人，就是一般的所谓的公务员这样子那么在底下就是平民百姓，那些平民百姓就很少用到君子这个称谓了，一直要等到孔子的时候周朝都到了快要结束的那个时候，这个君子这个称谓才用到一般的百姓身上。原来呢是用在那些做官的身上，是一种祝贺的话，说你在位有德的人你有孝子。这个祝贺的话，如果有人说哎呀，你的孩子这么懂事，你的孩子这么孝顺，你听了一定也是 心里面乐滋滋的啊，因为有人夸奖你的孩子，所以是在那样一个情况底下，是君子有孝子。那不但是有孝子啊，而且这个孝子要代代都有，不无愧的，愧就是匮乏，缺乏的意思，没有了，那叫愧。无愧就是一直都有，孝子是代代都有。你看，这是一个祝贺，一个祝福的话语，而且呢，永袭耳泪啊。这个泪这个字呢，我们通常一看，我们就以为啊是类别，是同类、相类这种类的，不是。在古字里面，这个泪啊，其实是善、善良，这个善道。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善人、善心，那个善，良善的善的意思，这是表示福气。这个袭的意思是赐予的意思，谁赐予啊？在商周时代啊，他们的观念是上天，是昊天上帝啊。虽然当然他们对那个上帝的认识跟我们真正领受有位格的永恒的全能的至高的上帝的这个启示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先祖呢，他们是敬拜天敬拜上帝的啊，只不过我们还得再继续去深究到底他们的对上帝的认识到什么程度啊，这是另外的课题。所以他们讲，他们知道这个福气，这个善好的福气啊，从哪里来？从上天来。上天会赐予那良善的福气，那好美好的福气。所以这一句话纯粹就是一个祝贺的话，祝贺这一位，就是你向着说的这一位，他们的家族里面代代都有孝顺的子孙，有孝子贤孙，不会缺乏的，一直下来。那上天也把那美好的福气能够赐予给他们。所以这里面这个我就取这个意思啊，我想对我们中华文化，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感谢主的是文化里面的核心，我们文化的核心呢，不是强调什么霸道，不是强调什么这种征服，不是，我们所强调的是以孝顺为我们的根本，为我们整个文化的这种轴心啊。古代啊，讲到说自己，单单你从看你自己，从我们个人来讲，你要怎么样修身到一个地步，你能够立身，你能够站稳你自己的本位，你能够知道你在整个社群社会当中你所扮演的角色，你应当有的位分，从哪里开始？从孝开始。所以孝悌也者啊，其为人之本矣，那个根本是我们的根本。一个人要能够站从这里开始，从什么？从孝顺尊亲，从友爱手足，从这个人伦的最亲密的这个核心里面开始的。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这是我们文化的特长。我们回顾过去很多的文明，你会注意到每一个文明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他们所强调的啊，我们大概能够想得出来的一个另外一种极端呢，就像马其顿，就像那个这个斯巴达，这个他们那时候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就是要个个要人高马大啊，个个要强健，生下来的婴孩要量一量，看看它的长度有多少，短的不要了，就把它杀掉了，啊，要看这胳膊有多粗，看看将来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勇士，啊，所以他们那时候强调了什么？强调的是穷兵黩武，强调的是这种武力。但是我们的文化呢，一直我们沉积下来，这么宝贵的，那你说这个孝顺跟我们的信仰又有什么关联？当然有关联。我们的信仰里面所强调的，其实在圣经里也提到，我们的敬虔这个字眼就与我们从小在家里面被教养被提醒要学习孝顺是两个连在一起的。保罗就吩咐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要他吩咐在以弗所，在各地教会里面那些年幼的，在家里面要学习孝亲，要学习行孝。那个字眼 就是敬虔的那个字眼，就是操练敬虔。所以你在信仰上面称之为敬虔的，其实在我们做人上面其实就是与孝也紧紧连在一起。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孝顺的观念整个追究到这个根本的话呢，是要我们不要忘本，要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我们的真正的从哪里来的。那如果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追溯到根本，那就是我们的主，创造的主宰，赋予生命气息，使我们有能够存活，使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来认识他，能够有这一段年岁，这个本从他那边来。所以真正我们所谓的慎终追远，报本反始啊，要纪念我们的，那追溯到最后，那就是真正这位造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真正要敬拜，我们要谈孝顺呢，应该是从这个地方做起点开始。在箴言书里面啊，为什么选这一段呢？可能会感觉到说，箴言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段落啊，讲到有关于孝顺的，讲到有关于怎么样管教孩子的。有箴言里面有没有说啊，你不可以不管教孩子啊，是不是？你要管教孩子，让他能够行得正啊，能够指引指点他，从小就指点他，到老都不会偏离。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有。而且事实上箴言是强调要管教的啊。这个有人就把这样的句子呢，就这个把它弄成两句话啊，就省了板子啊，就毁了孩子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把那个这个是从箴言里面，箴言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个字眼啊，不过他把那个意思拿出来了。他强调你不可以不管教孩子的，你管教孩子当然一定要有一个限度，一定要有一个智慧啊，不是要好像要羞辱他啊，不是好像要责他的气，不是。就是保罗他在书信里面也提醒，做儿女的在主里面要孝顺父母亲，要听父母亲的话，但是呢有一个先决的一个立场条件，在主里面要听。做父母亲的呢，不可以惹儿女的气的，你不可以啊故意好像要来羞辱他，要挫他的这个锐，这个责他的智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智慧的父亲啊。这个父亲要懂得怎么样来循循善诱，要懂得什么样的这个到什么地步能够让这个孩子真把你要教他的东西能够吸收进来，能够真正觉悟达到他的脑海里面，存积在他的心坎上面。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那为什么我选这一段呢？其实这一段里面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不单单是来强调说我们要孝顺，我想在座的我们应当更要来思考，我们自己孝顺，我们应当要学习啊，领悟如何来培育养育下一代，养育出孝顺的下一代，真正明白孝顺。孝顺其实包含的很多，我们常常想到孝顺就是想到什么，想到去奉养，那个奉养其实还是整个孝顺里面我们所谈到的那个一小部分而已。大家记得我们第一季啊的主日学，我们就一共有三次，有三个主日，三堂课，我们是专讲孝顺的啊。大家如果手头还有这个讲义的话，你可以回去把它翻出来。我们把在譬如说《论语》里面，《孝经》里面，有关于谈到孝顺的，我们把它整理起来，结果你会注意到讲到说我怎么样来奉养来养，那只是孝顺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真正你要养，你要敬，你要不违背父母的意思，换句话讲，你要懂得听从他，你要知道他的心意，你要真正是以一个尊敬的态度来面对。如果你把这些整个合在一起来看，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的箴言书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特别我选的这一段第三章里面这一段，其实就是有同样的精神。这里面不单单是直接来谈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孝顺的问题，这里面谈的是更深远更重要的，我们应当要抓到什么样的原则， 来教导我们的后辈，来养育我们的孩童，能够让他们能够懂得孝顺的真正的这个里面的如何来孝顺，孝顺的真谛，这里面有些什么样我们必须要灌输，我们必须要教导的，是从这里面我们来选，从圣经里面选出经文来。还有一个意思是要让我们明白啊，我们所要找的真正在信仰敬虔生命上面的真正的原则，真正的吩咐，真正的命令，不假外求，不是跑去到论语里面，不是跑去到十三经里面的孝经去把它找出来用那个来，当然那个可以给我们有很多很好很参 能够参考的资料，能够给我们的那些很发人深省带有智慧的话语。这里面要真正提醒教导我们的是，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的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有跟生命跟金钱有关的，都在上帝的道里面。我们先从这边先奠定起来，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能从里面整理出真正里面的命令，真正里面的精华，里面的教导，里面的原则，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材料来养育，来教导我们的后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像主耶稣他有一次面临到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的那些宗教领袖，他们跑来责难耶稣，想要听从问答里面呢，能够抓到他的把柄，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初初看好像跟信仰啊、跟上帝、跟信仰完全没有关联的，就是良善的夫子啊，他们诚诚实实的夫子。哎呀，我们知道呢，你啊不寻人的情面，你都是诚诚实实、诚诚恳恳传上帝的道。那请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纳税给该撒？这个初初看的感觉起来啊，这个就是一个陷阱呢。他们就挖了一个陷阱，而且这个跟好像跟信仰没有什么关联的样子，就是想要等这个耶稣如果一不留神呢，说为什么要奉这个纳税给该撒？哎呀，他们马上抓了这个去告官府去。如果说耶稣说要啊，是要啊，啊，你看这个养罗马帝国征服者的鼻息，难怪他跟税吏做好朋友啊，要我们纳税给我们这个征服我们的这个统治我们的人。我们是亡国奴，你都不知道吗？好，所以好像啊，耶稣无论怎么回答，他们都有话讲。结果呢，耶稣的回答，你注意看，耶稣的，你再细细的咀嚼，他的回答是：你拿一个铜银钱来，这个号，这个像是谁的？所以呢，该杀的物归给该杀。底下如果耶稣答到这里的话，也就停了，也就好了。但是耶稣讲了另外一句：归给上帝的。该给上帝的，属上帝的该归给上帝。所以我这里面，我这是一个好像不相干的例子，但是这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启发，就是任何的问题啊，当主耶稣来面对，主耶稣来回答的时候，他所谈论的不会跑到你的陷阱里面，只揪着你自己这里面的问题来打转，不是，他给我们有一个更超越的、更广阔的视野，而且都与信仰连在一起，与上帝、与信仰、与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本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问题你会发现新大陆的。同样道理，我们谈到孝顺的时候，你要跑到哪里去？你找中国古代24孝做例子当教材吗？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啊，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很荒谬的事情，很荒谬的故事，连现在的人都感觉到有一些不应当再从那里面来取材料了啊，那里面的来取材料。当然里面有很多很感人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一昧只讲那个里面啊，这个爸爸要睡觉了，这个席子呢好像有很多的蚊虫啊，这个蚊子会叮咬，所以他先睡到那边，让蚊虫吃饱了啊，然后爸爸再来睡。那你如果用现在这样的方式，那个卫生部的人呢，一定吓死了。为什么？因为传染病啊，那个各种的什么这个骨痛医学热症的什么一大堆传播了。 不可以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完全是一种好像一种愚昧的一种回应的方式，不可以的。哎呀，想要吃鲤鱼，冬天的这个河流被封起来了，怎么办？脱了衣服躺在那边去，用这个背部的这个温度把那个这个完全已经是过时了，那种有点接近于神话故事的东西，不行。我们不再从那种里面来谈所谓的这个孝顺，我们要谈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找。这就是为什么我从这里面我来选，我们来认识如何抓到原则，跟我们的晚辈来教导他们，能够循循善诱，引导他们从小就懂得尊亲，从小在家里面行孝，在家里面行孝与在信仰上的敬虔就能够把它配合在一起了啊。那这一段话呢，里面事实上里面告诉我们有很多很宝贵的事情。我们总会想啊，真言书谈的就是智慧嘛，是真言书里面谈的是智慧。其实真言书谈的智慧啊，是要谈你如何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落实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观念的那个深层里面。所以他还不是单单只谈那个智慧的问题而已，不是谈那种 IQ 的问题而已，是谈那真正的原则，而这个原则要指引你的生活。所以啊，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你就注意到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了，有不同的路啊，人生的路。有什么路呢？你譬如说你把这个东西举来一起来看一下的话，你就注意到有所谓的善道，有所谓的恶道，善人的道，恶人的道啊。你如果对照起来的话呢，有所谓的黑暗的道，有所谓的弯曲的道，有所谓的下阴间的路，那是恶人的道，恶道。那么有另外的呢，是善人的道，是公平人的路，前进人的路，正直的路。换句话讲，在箴言里面是教导我们智慧，但是他要我们从这个我们领受明白的智慧里面，要把我们的人生能够看得出来，你要追寻，你要走在哪一条路上面，你走哪一个一条路就对着哪一个方向，一个呢弯曲的，一个黑暗的，一个是下到阴间的，那是恶人的道，另外一个呢是正直的，前进的，公平的，那个是善人的道。所以这里面的智慧所强调的是生命的智慧，所强调的是真正我们改变影响我们整个人生的结局的，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养育儿女呢，你说重要不重要？更重要的，养育儿女啊是生命的工程啊，我喜欢用生命的工程，在生活里面我们就能够给他们有所熏陶教导，因为这是代代延续下来的，就像我们的题目里面讲的孝子无愧永袭而类，要代代都有孝子贤孙，这是生命的工程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使孩子把我们的救恩呢，好像分给他们，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有这个责任，要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要预备让他们能够心像个好土一样领受救恩，在救恩上面也有份，因为他这是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属灵的产业。那我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应当灌输一个生命的工程啊，这个比那个我们现在去这个工业界啊，商业界所强调的那个能够赚大钱的 biotech， 那更来的重要的，那个 biotech 只是转换成什么科技跟这个收益这个钱，而我们的是真正生命的延续传递啊，一个生命的工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道，这两条摆在孩子的面前，来教导他们，预备他们，让他们从小就能够明白。就像箴言书我刚刚一开头所讲的，我没有讲经文，大家可以翻来看第22章第6节， 第二十二章第六节就有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敬教导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第二十二章第六节，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啊。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教养孩童呢，要使他走当行的道。什么道？公平人的路，前进人的道，正直的路，那善人的道。这个当然是需要有智慧，这个也需要能够真正抓到这个智慧。怎么来？从敬畏来。我认为这一句啊，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箴言书里面多次出现，敬畏耶和华就是真正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丰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久，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享福有平安。这个敬畏，我相信好像孔子在他的讲论里面、特别强调，你养吗？你还要加上敬。没有敬，你所谈到的养，他讲一句很讽刺的话，那你养你家里面的牲畜也是养。就换句话讲，你把敬畏的敬，尊敬的敬，你把这个挪掉的话，你所谓的奉养父母亲呢、跟你养家里面的牛羊牲口没什么差别了。换句话讲，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工程，一个很重要的要教导灌输孩童的，我们下一代就是要让他们懂得敬畏的心，要真正知道敬畏耶和华上帝。其实这个敬畏啊，我以前不同的场合跟大家提过，整个圣经里面旧约好像特别把这个点出来的是什么呢？一个圣徒应当有的特别点出来的就是敬畏耶和华， Fear the Lord。 亚伯拉罕奉献给把自己的孩子以撒按照上帝的吩咐给他的考题，他就带了去到了这个摩利亚山上要奉献。这时候天使制止他，上帝的使者他就讲了一句话，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他顺从，但是他是顺从的真正的动力背后那个根基是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多次圣经记录啊，耶和华上帝来夸奖约伯，他用到什么字眼？敬畏耶和华。他是敬畏的，他是正直的，是在约伯记里面是上帝耶和华上帝自己亲口夸奖约伯的。当然约伯记里面也有那个作者提到约伯的时候也用这样的字眼，完全一样，其中有一两次是上帝的口吻第一人称讲出来的，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啊，是敬畏的。那之前我们有过一次讲生命记，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讲说，耶和华上帝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那你想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他说是敬虔，敬畏耶和华上帝。我们把那几个把它凑在一起呢，就是变成一个用英文字的开头，就变成一个 FLOWS， 大家记得吗？ F fear the law， O 是 observe his commandment， FL 是 love the Lord with all your might, with all your heart. W 呢 walk all your way in Him, 要行主的道。然后呢 S serve Him, serves 服侍他。所以你把它整个合在一起，你要敬畏他，你要爱他，你要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命令，你要行他的道，你要侍奉他，这是耶和华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排的第一个就是 fear the Lord， 就是敬畏上帝。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一定要从小来灌输，来教导，让他们要知道场合这个处境，知道先后，知道轻重，最重要敬畏耶和华。我们要学习啊，要启发孩童，教导孩童，引导他们。那不单单是给他们，不单单是 给他们鱼而已啊。举个例，我们要给他们一个钓竿，要给他们那些真正的原则，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方法，有这个途径，以后长大了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啊，都有一个现成的一个条规啊，我就照着去做就可以了。人生里面充满了这个太多的挑战了，太多的随机了，有各式各样的处境会临到他们，以后面对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所以他们真正要学，从小可能是先给他们现成的答案，先给他们有现成的，他们就能够遵循的。到了一个地步，要教他们如何来分辨，有原则性的来分辨，这就是智慧了。所以智慧不单单只是一大堆的知识而已，也不单单只是你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很多的经历。智慧到一个地步，你有见识，能够来分辨，能够知道如何按照已经你领受的那个原则，你能够定得出，你能够知道该如何来走，这个更重要。所以教导孩子有阶段性的，最先开始就是给他们答案，慢慢到一个地步，要来诱引他们，引导他们自己来找到答案。慢慢成熟了，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根据已经有的这些教导，圣经上面的这些原则，他们就能够自己来分辨了，来学习了。所以我这边我特别要从第三章的第六节这一句话要跟大家做一些思考。第三章第六节这边怎么讲呢？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前面那一句是一个吩咐，是一个命令的一句吩咐。你要在一切的事上，既然说是一切的事上啊，就包括生活上面的每一样的事情，连孝顺也包括在里面，连如何立身处世也包括在里面。这个一切的事情上面啊，不论是终身大事啊，不论是你自己的求学就业，与人交往，都包含在这里面，一切的事情上面。所以第一句是带着这个有命令口吻的一句吩咐的话，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第二句是一句带着有应许的宝贵的应许的话，在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两条路。在圣经上面呢，有很多地方他也不给我们很复杂的很这个一大堆的选择的，没有，就是两个。就好像登山宝训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样，他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宽阔的，路是宽的，门是宽的，进去的找到的人也多，但是通往灭亡的这个结局。另外一个呢，门是窄的，路是窄的，门是找到的人也少，好像呢就是这两个。聪明的人呢，愚昧的人呢，一个是建在磐石上面，一个呢建在沙土堆上面，好像就很干脆利落，就是两个，就让我们在这个两个里面来自己来判断，自己来斟酌。一样，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换句话讲，他要引导我们走在善道上面，就是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对比，一个善道，一个恶道。你要如何引导你的孩子到老都不偏离，走在这条路上面怎么来，就是你必须要教导，从小培养，在任何的事情上，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我们这边呢特别要来想的是什么？认定， acknowledge， 在英文里面的翻译也就直接翻译成 acknowledge， 认定主。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要认定主，认定他。到底什么叫做认定呢？到底我们怎么样叫做认定呢？是不是口头上面我们讲就是叫认定呢？啊，不是。是不是这里面讲到了认定呢，我相信一定跟信心有关的， 一定跟我们的信仰连在一起的。你没有信仰，你怎么会认定他？你一定跑去找一个卫士之神，找一个另外的东西的。在这个时代尤其猖獗，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这种思潮影响，很多去讲究那种灵异的那种所谓的这种因为很多事情都没有什么绝对的了，都变成相对的东西了也强调的是各种各式各样的那种这种灵异超然的。很多人所强调的是去跑去求签拜佛，多得不得了。我们看那个新闻，看到台湾的这个社会上面，这种充斥的一大堆最大的盛会啊，不是别的，最大的盛会是那个拜妈祖的那个，而且不是一天了，是他出巡一次回来大概半个月啊，到这样的地步了，人没有一个认定的对象。而基督徒呢，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要奠定下来，认定我们的主啊，一定与信仰有关。所以你要认定他，你第一个你要先认识他，你要认识他，从小教导我们的晚辈啊，我们的下一代，要他们来认识主，要认定主之前要先认识。我们要真正能够到一个地步，不但认识，而且我们要认信 confess， 我们要认信，认信有了信仰之后，我们才会谈到来跟随。这里面的认定主啊，其实的意思就是从主得着启发，得着教导，从主得着答案。但是主给我们的答案呢、往往啊不是铺好现成，让你铺一个红地毯，让你走上去，这是主为你预备，不是，是主给我们借着环境的影响，心里面的感动，借着你自己的真正的经历，你对他的认识，你对他的爱，从这里面你来摸索出来。他甚至允许啊我们走冤枉路，甚至允许我们可能失败。你说这种例子有没有？有，你问问你自己。我们一大堆这样的例子，在很多的过程当中是慢慢来学习摸索，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义人的路啊，好像这个太阳升到正午一样，越照越明的。这一点的确信，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的。刚开始可能我们就是在错误当中我们来学习，以后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老练，你就越来越能够明白，你就越不容易啊有任何的这种差错。这个认定主啊，从认识开始，到你的 confess 的认性，然后你才会真正来跟随，来随从，那个叫认定。而这个认定里面呢，不是说他完完全全就为我们预备好了，煮好一锅饭，摆好一桌菜肴就给你了，不是，给你材料，给你原则，你开始自己来动手了。这个是我们所谈到的这个认定主啊，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之一。怎么讲？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机会？有。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思考判断的能力？有。而且我们应当透过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能够更多的得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是不是我们之前讲过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的那个第七节还第九节那边讲到了，说我要在我们的这个有属灵的智慧悟性，能够分辨是非，或者做喜爱那美好的事。这个分辨是非的意思啊，原来的意思是喜爱那更好的、更美好的事情，能够判辨，能够判别的。什么叫做更好？什么叫做好？什么叫更好？这就是要判别嘛。这个需要什么？需要有智慧，需要有悟性。所以我们的智慧悟性从圣经里面来，他给我们材料，给我们原则，我们现在要来运用，要学习来运用。所以有一位圣经，一位这个讲道讲得很好的、很出名的一位啊，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叫做摩根 Campbell Morgan， 啊，这个人对我们当中有些人并不陌生的了，因为是他邀请 Martin Lloyd Jones 成为他的副手，以后就成为他的接班人。所以 Campbell Morgan 在 Westminster Chapel 他的侍奉结束的时候，是由中马田来接续，一直延续，又延续了30年的时间啊，在那边在上帝的这个话语的事工上面，能够造福，能够留给我们后代有很宝贵的属灵的遗产啊。刚刚一开始我们还谈到这个唐牧师的讲道，中马田的讲道，跟那个立冬弟兄谈到这个留下来的这么宝贵的这些信息，以我们现在来读都从当中得到益处，得到造就啊。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说这里的认定呢，包括什么意思？包括你懂得如何来运用上帝给你的才干，给你的天赋，给你受教育的机会所累积起来的这种智慧跟知识跟本事，包括圣灵所赐给我们随他的意思所给我们的恩赐。他的意思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运用，不能够做一个就在那边等着守株待兔，或者是坐在那边只想到是什么，只想到这个想这个现成的，不可以这样子。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认定呢，其实是一个动性的，换句话讲，我们存敬畏的心，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来随从主的道。现在环境摆在我的面前，我有这么多的选择，我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运用我所领受的，我所被教导的，我要来决定，我要来判断哪一个是更美好的，哪一个是讨主的喜悦的，哪一个是能够真正走在这个善道上面的。所以这个认定这个字眼呢，其实包括的意思太丰富了，虽然只有一个小小的 acknowledge 这样一个字眼一个词汇，它里面所要提醒我们的，我们跟信仰有关，跟主的话语有关，跟认识他有关，跟任性，我们的任性有关，跟我们的顺从，我们的跟随有关。因为你一定要经过这些过程，从小培养养育教导累积起来，才会达到我在凡事上来认定它。同时呢，这个动性的观念要让我们教导孩子知道怎么样来运用原则，运用我们所原有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跟恩典，要有这样的智慧来操练来学习，包括我们原有的天赋的才干，包括我们后天所有的各样的机会，受教的机会，包括我们自己在信仰上面主的话语所带给我们的亮光，这些整个合在一起来引导我们。所以这里面的过程啊，有的时候不是哦，好像一刹那一霎时，不是，可能要经过一个过程慢慢来的啊。我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们一起，他们第二次出来宣教的旅程，他们到处跑，原先就想在亚细亚，结果呢圣灵不允许他们，所以他们就改变行程，就往这个西北角那边跑，想要到往高加索那个地方去，结果耶稣的灵也不许啊，所以他们就只好折返下来，就往南跑了。好，那个时候半夜保罗见到异象，马其顿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异象里面说请过来帮助我们哦，保罗他们说，那个时候他说我们就以为上帝要带我们到那边去，我们的华文圣经就翻译成以为这个字眼，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以为啊他们就经过了这样的挫折吗啊，所以呢以为是如此了。其实那个以为那个字眼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那个字眼呢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我们都是肢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互为肢体，那么我们互为肢体不是个别的，是彼此要联络的， 而且呢，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联络，我们要与元首、与基督要联络，要联络的合适啊，才能够配搭起来啊。那个字眼就是那个以为的字眼，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很可能主允许一次、两次、几次，他给我们的这种他的介入，他给我们的那些蛛丝马迹，给我们的感动，外在环境的变化，可能是正面的，可能是反面的。陶牧师讲解那一段，喜欢说成是反面的引导，因为你去传福音一件好事，为什么圣灵会禁止呢？为什么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呢？好像是一个反面的引导，是不是？那里面从正面、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整合起来、联合起来 ，piece together， 一个一个单独的，好像一些单独的一些证据，你把它整个摆在一起，你看出一个全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他们一行人就以为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小看那个以为那个字眼，就用我们自己以为的那种想法来看它，不可以的。就表示说他们整合出来，哦，原来主的意思是要带领我们到那边去啊。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鲜明、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一处的经文呢，是保罗初信主了，还在大马色的时刻，他就已经出来到会堂里面跟他的同胞、跟犹太人在那边辩论。他辩论，他讲什么呢？他就证明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个地方把它翻译成证明，那个字眼的意思啊，就是他把他旧约里面他原来很熟悉的，他原来很熟悉旧约的，就是原来的当时的经典，那时候新约还没有写出来，还没有成型，他所有的经典就是旧约的经典，而他最熟悉这个东西，因为他在上面受了严谨的这个加玛列教门、法利赛教门里面的训练，他自己又出类拔萃，他自己讲的啊，跟他同辈的人当中来讲，他又是佼佼者了，以前所知道的全部对到错误的方向去了，所以认定耶稣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不可能，怎么会是基督？怎么会是上帝的儿子？现在呢，整个扭转过来了，所以他就我们的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证明这个字眼，那个什么意思？就是他把这些圣经里面的原来自己看错的了，现在把它整合起来看出来了，原来我以前所反对的、我逼迫的那一位，他就是圣经上面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等候在那边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的圣经上面讲说，他就来证明耶稣，同样一个字眼，就是这个以为这个字眼，就是这个联合这个字眼。所以我想他这些例子就告诉我们了，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来整合，教导孩子，让他们知道不要只停留在这个言语上面。所谓的认定，很多人以为呢，就是我口呼主啊主啊，就是圣经上面讲咯，圣经上面耶稣基督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话，你记得吗？你们呢，嘴唇来亲近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所以你们献的祭我根本就不要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或者你到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里面去找去，嘴唇来亲近主，心却远离，这不是认定的意思。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登山宝训也讲到了，说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啊，不是都能够进去，唯独什么？唯独遵行我天父要跟随的。这里面一定有个阶段，从你从认识到你任性，才会到顺从，才会去跟随，才能够去行的，去落实，能够实践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来遵行主的旨意。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过程，从小我们就应当要教导、要灌输、要养育他们走在这样的路里面，而且慢慢教导他们，不要单单从外在的环境就仓促、就轻率的来定上帝的带领引导是什么。 也千万不要从眼前所看到的这个好像这个收获了或者是亏损了，就来决定到底上帝的引导是对还是错。这种智慧要慢慢培育出来，要慢慢锻炼出来，淬炼出来，才会进到老练的阶段，才会真正符合我们刚刚所读的箴言22章第6节，到老都不偏离，走在这正路上面。试想保罗他们一行人到了，过了这个欧亚的相隔的海峡，到了腓立比，他们到了腓立比，结果呢被下到监牢里面，他们有没有说哎呀那糟糕了，错了，这下子我们应该再打道回府了？没有，他们照样继续下去，照样进会堂，照样来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才读的这 那段经文，讲到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去一样跟他们辩论，跟他们讲解，跟他们陈明耶稣是基督，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我们昼夜等候的，所以他不会因为这个外在环境的带来的挫折，眼下所面临到的难处呢，就轻易改变他在他心里面已经奠定下来的跟从主的心志、侍奉的心志啊。所以这个是，当然这个是更大的范围了。我们教导孩子一定要不单单我们自己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上面还有尊亲的，我们要明白怎么样来孝顺，要有敬，要有扬，要有不要违背父母，消极的来讲违背父母的意思，在主里面我们一定要求他们的好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儿女的，我们应当要把这个给传递下去，孝子无愧，永袭而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我们